外交官撤离北京，立陶宛寻求欧盟帮助。黑手干扰加拿大选举，13个选区保守党候选人受影响。中心国际有难，拜登考虑新制裁。美国国务次卿说，如果北京不守世界经贸规则，美国将会反制。美澳签协议，同意分享电话电邮记录，世界上第一条短信将会被拍卖，价格惊人。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立陶宛外交官及其家属匆忙撤离北京之后，该国正计划请求欧洲领导人帮助对抗中共的施压。捷克参议院已经提出决议案，要求捷克总理以行动声援立陶宛。据路透社16号报道，立陶宛总统的顾问斯海吉里特告诉该国的公共广播公司，立陶院的领导人将会向欧盟寻求帮助。他说，总统将会同欧盟领导人讨论我们面临的压力，会讨论欧盟，特别是欧盟委员会，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帮助立陶院。我们希望欧洲伙伴清楚这一场冲突，希望经济行动尽可能广泛。中共上个月将自己同立陶院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15号立陶院驻华外交代表团匆忙撤离。路透社引述一名外交界消息人士说，他们的离开是对恐吓作出的反应，但中共外交部16号声称，对立陶宛驻华外交官安全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16号对记者表示，中共当局已经通知立陶宛外交官，他们的身份证很快就会失效。他说，比我们的时间非常短，我们要求更长的时间，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然后我们就尽可能快地返回了。他指出，单方面改变一个国家的代表的地位违反国际条约，中共的做法引发一些国家的反弹。英国外相卓惠斯礼拜四发推文批评北京对立陶宛驻北京外交人员施以不可接受的压力，英国支持立陶宛抵抗这种胁迫。捷克参议院15号提出决议案，要求捷克总理在这几日出席欧洲理事会时，无必要以行动声援立陶宛，表达来自捷克的支持。捷克参议院外交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费雪强烈抗议北京有系统地欺凌立陶宛的行动。费雪在参议院会议上表示，他期盼捷克一定要在这个历史性的非常时刻挺身而出，因为这件事不只是有关立陶宛，亦都关系到捷克。他好奇为什么北京要欺负立陶宛，但仔细深究就知道，这样的欺凌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到近日到达巅峰。费雪强调，如果今日欧盟选择沉默，那捷克或者是欧盟其他会员国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近日，加拿大情报机构同独立监察组织相继披露，有中国势力干扰了今年稍早举行的加拿大联邦大选。有专家担心，这种情况未来仍然将会继续发生。据加拿大环球电视新闻的报道，保守党听取了加拿大两个主要情报机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和通讯安全局对外国势力可能干扰该党候选人的简报之后确认，在华人居住密集的大多伦多和大温哥华地区，共有13个选区的保守党候选人成为外国势力瞄准的目标。保守党认为，有一些针对某些选区的手段是精心策划的，例如有疑似外国政府付钱给一些活动人员进行特定的选举工作，有非法广告、邮寄选票欺诈等问题。选举结果当中最受到外界关注的是华人居住密度最高的列治文市，这个城市两个选区的原保守党国会议员王陈小平和赵锦荣都败选。选举期间，微信圈有大量贴文说保守党是反华政党，并针对保守党候选人作出攻击，例如刻意扭曲赵锦荣提出的建立外国影响登记处私人法案，说会让所有与中国有联系的个人或者团体都有可能被认为是中国政府代理人。有人还说，回中国探亲或者来加拿大求学都会受影响。赵锦荣说， 加拿大并冇相应嘅法令或者系机构可以管控嗰啲设喺外国嘅网络社交媒体发文，尤其系微信一个受到外国政府影响嘅社交媒体。唔好话加拿大选举，就算系加拿大电信电台管理局或者系任何机构都对佢冇管理权。今次系凸显咗加拿大一个好大嘅漏洞同埋危机。加拿大华人政治事务委员会联合创办人林文就批评加拿大情报同警方系统对外国势力影响嘅问题处理态度唔够积极。独立监察选举嘅组织 Disinfo Watch 今个月初发表一份报告，提到中国共产党通过使用虚假信息威胁恐吓加拿大侨民等方式操纵加拿大嘅政治氛围。呢一种干涉有可能破坏加拿大民主嘅完整性，削弱公众对民主制度同机构嘅信任。目前美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将晶片视为战略物资。据熟悉情况的人士透露，为努力限制中共获得先进技术，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据彭博社报道，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今个月16号举行会议，出席的机构包括美国的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和能源部。正在审议的提案将会收紧对总部设在上海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的出口规则。如果这项提案被采纳，应用材料公司、科旅公司和泛林集团等公司可能会发现他们向中芯国际提供设备的能力将会受到严重限制。目前的规则限定制造先进晶片的唯一需要的机器不能够出口。会议上审议的这项提案会将这个规定改为能够使用，这样意味将会包括亦都用于制造不太先进的电子元件的机器。商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说，该机构不对有关出口管制政策的机构间讨论发表评论，但该发言人补充说，该部门正在努力采取既能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又不会削弱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控制措施。美国政府对中芯国际的进一步行动将会使晶片供应链上的公司的情况变得复杂。中国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因为那里有制造世界上一大批电子设备的工厂。几十年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晶片制造技术，但中共当局正试图建立其本土的半导体产业。除此之外，美国以外的供应商也都面临着两难境地。总部位于荷兰的阿斯麦等公司将不得不权衡拜登政府的禁令，并考虑向中芯国际发货而面临的后果。来自德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主张修改中芯国际的政策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他在14号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对中芯国际许可政策的更新和目前的晶片短缺没关系，这个是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向中共军队出售其制造先进半导体所需的工具。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礼拜在纽约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告诉彭博社说，白宫正在寻求其他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在亚洲，以统一政策应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务次卿费南德兹15号接受日本时事通讯社专访时表明，如果北京不遵守世界经济规则独断独行，美方将会动用一切手段应对。他还表示支持日本吸引台积电赴日设厂。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发展、能源和环境的费南德兹12至15号访问日本，再在15至17号访问韩国。他在日本时事通讯社专访当中批评北京政府至今虽然蒙受世界贸易规则带来的好处，却不遵守相关规则。中国企业因为政府发放的产业补助和优惠税率而获利，对美日等国的劳工造成打击。至于日本政府吸引台积电设厂，费南德兹对日方做法感到高兴。报道认为，由于美国禁止将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正推动形成中国包围网，因此欢迎台湾、日本的这项合作。台积电11月宣布将会在日本熊本县设厂，日本政府将会补助几千亿日元。 美国和澳洲12月16号签署了一项协议，以放宽双方司法部门取得犯罪调查时所需要的电话和电邮记录的管道。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和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双双表示，这项协议将会允许双方取得重大犯罪调查所需电子资讯的及时管道。根据美国云端法，这项协议将会允许美澳申请从对方电信公司取得疑犯的电子通讯记录，无需先经过法院的繁琐程序。基本上这样意味着澳洲调查人员将可以取得疑犯的通讯记录，即使这些资讯储存在美国境内的伺服器，即使美国司法当局不是调查单位之一。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说，截至目前，澳洲当局都仰赖复杂和耗时的机制，好像是司法互助协议，从他国取得重要的证据，这样导致调查和起诉工作因为这些协议而停滞，甚至难以执行。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说，美国和澳洲的云端法协议让我们的合作以更有效的方式预防、侦测、调查和起诉严重犯罪，这项协议将会协助使我们的公民更安全。不过外界对这个协议的签署亦都表示担忧，因为云端法不单止为本国政府，亦都为他国政府打开了无正当理由搜查个人信息的大门。对此，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和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都强调会遵守私隐和公民自由等规定。加兰说，这项协议保障公民自由，捍卫我们公民的私隐，并将会确保我们自己遵守法治。据英国镜报12月16号消息，世界上第一条短信在1992年12月发出，而近30年后，这一条信息将会再次创造纪录。这一则简讯将会被拍卖，起拍价高达17万英镑，这个亦都标志着有短信首次被拍卖。每日邮报报道说，英国电信公司沃达丰在1992年开发短信服务，当年协助开发的22岁工程师帕普沃斯为了测试功能，发送一条简讯给时任公司董事贾维斯，简讯内容为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这条信息只有短短15个字符，但这一则简讯却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一则简讯。沃达丰将会透过巴黎拍卖商奥古特，以非同质化代币 NFT 方式将这一则简讯拍卖，买家可以获得原始通讯协定的完整副本，包括简讯内容、发送人、收件人的数码文件，并拥有专有权。起拍价17万英镑，沃达丰仲表示卖出的收益将会全数捐给联合国难民署。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